怎么这样看？面带微笑的 Joyce 在我面前，他跟我说：“你想创业吗？你要有不一样的脑袋。”我没有想创业，但是好像你今天要谈的是这个问题。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本书，这本书我想要介绍一阵子的。这本书是2013年在美国出版，是一本商业书。然后呢，我在这个节目很少介绍商业书，我如果介绍商业书的话，通常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非常好看啊。那这本书的英文版的书名，我要先介绍它英文版的书名，因为我觉得英文版的书名超强的
啊。
这个英文版的书名呢，叫做 Worthless, Impossible, and Stupid。然后
没用不可能还有愚蠢，
对，好，然后因为一个商业书的书名叫做没用不可能而且愚蠢，然后呢它的美国的出版社是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 就是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啊。我一定要先介绍完英文书名之后我才要来讲中文书名，因为我觉得中文书名太弱的。中文书名呢，我一定要看一下我的那个笔记，要不然我老是想不起这个书名啊。就是书名叫做想创业你要有不一样的脑袋。
有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不是吗？
对，这是这个最近三月商周文化才出版的啊。我再说一下英文书名是 Worthless, Impossible and Stupid。 我会觉得如果是比较恰当的书名的话，你就从英文版直译就好了。英文版直译的话，我会译成超废超扯又超蠢。
超废超扯又超蠢。
好，然后呢他的意思，
我们刚刚正好放了超跑
好，超废超蠢超扯又超蠢，为什么一个英文版的一个商业书书名是这个书名呢？因为他意思是说呢，当一个人想要这个创造真正的商机的时候，这个里面当然他讲是创业，可是他里面举了很多例子，事实上也有百年企业如何寻找新的商机的，所以不见得是说你要去开新的公司，所以说你要企业转型也有用，你一定是要看到啊，别人看不到的价值。你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提这个新概念的时候，一定是被别人看扁的
啊！
超废、超扯又超蠢啊！你有办法把别人看扁的这个概念执行出来，那就是黄金商机了。然后呢，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的原因，
这不是逆势炒作，逆势操作。
或者说，他这书里面他有 quote 一个诺贝尔奖经济得主的一句话，他说所谓的创业 entrepreneurship 就是看到大家都看到的，可是你有办法做到大家都没做过的。然后呢，我会说这个是一个我心目中很好看的商业书呢，因为通常商业书大家除非是说你真的是有企业经营的困难，要不然大家很不喜欢看商业书的原因呢，是因为商业书第一它很难让人家至少是那些那个企业管理大师，像杜拉克等级的这个大师过世之后，我们就很少看到让人家耳目一新的一个商业书啊。就是说没有什么新的概念啊。那这本书我觉得它算是有重新定义很多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它有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那还有呢，商业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因为很多作者的接触面不广啊，要不然它就是一个单一企业的一个这个的一个传记，通常必须在这个传记传主或者说这个企业本身要够有趣哈，这个就已经把这个范围缩短的很小了。最近的话必须传主很有趣的商业书是贾伯斯传啊，如果是单一企业的话，那本的中文版还没翻译，可是算是一个最近也在国外引起很多瞩目的讲亚马逊的一个传记 The Everything Store 那必须是企业本身够有趣啊。要不然如果说是企管顾问或者说商学院教授写的商业书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案例不够有趣或不够多元。如果是这个案例不够有趣不够多元，因为商业书大部分是美国的人写的，所以他有一个问题是说他常的案例是一个美国的案例。
是。
那美国呢，偏偏呢美国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举个例来说，针对创业来讲的话，美国有全世界对创业最友善的环境。举例来说好了。在美国你如果讲你要创业的话，常常你的亲友会争着要投资一点钱给你。
哦，
在台湾的话，你说你要创业的话，
亲友都躲起来，
亲友会说你一定是找不到工作，
嗯，
然后呢，你如果在美国，你如果是Stanford 啊，Stanford大学那种，又是对创业的那个，因为他们 Stanford 的教授跟 Stanford 的学生，他们创业的成功故事太多了嘛，他们甚至会有一个在到处校园里面到处在打听谁要创业的文化，嗯，如果有学生要创业的话，连文学院的教授都会抢着要投资，
哦，
所以我说在美国的话，因为 Stanford 现在的绰号已经叫 Get Rich You 了，发财大学，
嗯
啊，因为在你念了 Stanford 大学，就算你学的不是电脑，不是资讯工程，感觉你好像就离这个发财的机会比较近哈。
是，
可是我说这是美国有个对创业最友善的文化，而且美国也有全世界最先进的保护商业，就有商业规则的法律，
嗯，
然后呢，美国也算是一个一般人民呢，算是一个高信任度高的社会，因为像这个，如果说你在美国电视上，
哎，
看到一个非常全新的，就是很神效的特效药好了，
嗯，
大家都会相信它是真的。不像台湾的话，我们马上想到说，哇，就很笨的人才会去买那个药
啊。哦，是这样吗？就是如果在电视的一般频道上，要卖药，大家都会相信，
大家不是会相信的。
哦，
是，当然你也会说美国出的那个骗子特别多，可是基本上我们在美国的，因为美国你如说半夜电视一打开，大家在卖什么很新的产品，因为特别是电视频道上用 infomercial 就是用那种资讯型的那个广告，
嗯，
卖的那个产品呢，通常是市面上还没在卖的，
哦，
可是通常在美国的话，你看到这种在卖一种很新奇的产品的话，
然后它还有个专门的字叫 infomercial，
它是 infomercial， 就是用
commercial，
用30分钟，嗯，现在在台湾很红的这个 Dyson 这个吸尘器，当年在美国是用 infomercial 卖的，因为在商场，在普通的百货公司买不到。然后 infomercial 的话，因为它有非常这个有30分钟的时间有见证了，而且它还可以给你介绍那个产品的原理。因为 Dyson 当年它要上市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那个它使用的吸尘的原理是跟其他的吸尘器都不一样的，所以它的 infomercial 一开始的话是真的给你上物理学的课，
oh.
然后才给你 demo， 才给你用家庭主妇来见证说哇这个多好用，
嗯，
在美国你看到这种广告，因为美国都有一个高信任度的文化，大家都会相信。
是，
我相信到了离开了美国的话，只要是除非有亲友跟你讲说这真的是真的啊，这个真的很好用，
嗯，
要不然那种广告是很难被人家相信的哈，啊。所以我说这个是美国有个高信任度的话，所以我说有时候在美国成功的商业案例很不见得能够复制到别的国家来，
嗯，啊。
那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今天在讲的这个商周最近才出的这本书啊，我才讲一下，中文书名是《想创业你要有不一样的脑袋》，英文书名是《Worthless, Impossible, and Stupid》，它的很棒的原因是他举的例子不限于美国，
嗯，
举个例来说好了，他举的一个教育的例子，他竟然举的是黎巴嫩的例子，
哦，
那他举的零售业的例子，他举的是这个中欧的一个国家斯洛瓦尼亚，
嗯，斯洛芬尼亚，
斯洛芬尼亚啊，然后呢他举的一个那个药厂的例子，他举的是冰岛的例子，所以我难得看到了一个是说有这个全有算是有全球视野，而且呢他举的案例又非常非常新，都是有遇到，都是在2008金融海啸之后创业的例子
啊，
哈，然后呢我说他有他的产业非常多元，他没有限定成一个单一产业，那当然这个作者也是因为他写创业的这个条件非常好，他是美国人，可他当年创业的地点是在以色列
哦，
然后他在以色列自己跳下去创业之后，然后才去美国搞创投。
他本身是犹太人吗？
是犹太人啊，嗯，然后的后来到美国去搞创投，然后后来才去哈佛大学商学院教创业，所以他在书里面举的很多例子，为什么这些被采访的人非常乐意把自己的创业故事跟他讲呢，也是因为大家觉得说当成了哈佛商学院的创业的成功创业案例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嗯，所以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跟他讲啊。那再来呢，我就要讲说这本书的内容了啊。我说这本书呢，有所谓的让人家耳目一新的概念，是一开始它就有打破一些我们对创业的，嗯，就是说要如何去选创业者的几个迷思。
是，
它一开始打破的三个迷思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一想到创业就想到矽谷，就想到 Google， 想到 Facebook， 哈，所以呢，他就会想到创业的话，你一定是必须是一个创新者。 他第一个打破迷思是这个，
是啊，
因为呢，他说呢，你如果你以为说哇，你一定要去申请什么新的专利，你一定要有什么这个什么工程上或科技上的突破，你才能创业的话，这会让一大堆不是考科技的人就不敢创业了。啊，所以他第一个举的是创业者不见得必须是科创新者。那他举的例是什么呢？他举的例是，因为我们一想到生技，想到药业，药品业，我们就会想到说有什么，因为大家最有名的成功案例是威尔刚嘛，一定是你要先研发出一个新的药，然后通过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过 FDA 的检测，然后呢，马上就是，然后哦，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威尔刚超有用的，可是他举的一个成功的这个案例呢，冰岛的这个案例呢，他不是做这种创新的药的，他是做学名药的。所以他有办法创业，是他搞清楚的各个市场学名药为什么，因为所谓学名药，解释一下，就是已经没有专利的药。
是
啊，例如说
威尔刚、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因为呢，我们知道所谓的这个开始呢，这个药品业呢，化学药品业开始有大创新，是在二次大战之前，差不多二次大战之前，二次大战之后，那个是各式各样的这个阿司匹林啊，或心脏病的药啊，感冒药出来的那几年，所以那些药已经渐渐的陆续的都已经过了这个专利保护期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药厂它的股价下跌了，因为他们的金鸡母没有了，他们的这个药变成了学名药了。照理说学名药是大家都可以跳进去做的，可是呢学名药一直因为每一个市场管制学名药的这个规则不一样，检测规则不一样，所以大家会觉得很麻烦，或者说学名药有你当你是一个新进去的学名药的话，你要怎么打进去各个市场的通路，各个国家的通路。所以他举的这个冰岛的这个例子，他就是有办法打通这些通，他研究到的就是打通这些通路的方式，而且快速的在有办法在竞争者面前赶快取得这个通过重要市场检测啊的一个人啊。所以呢，他举的这个案例是你不创新，你也有办法创业啊。
是，
那第一个是冰岛的一个学名药厂。
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就已经打破我长期以来的迷思了。我总认为人要创业必须要有一个至少在实务上是要有创意的，以前没人做过的。可是照你这么说，好像
冰岛这个学名药厂商他就是不怕麻烦而已，而且他就是把各国的法令搞得很清楚而已。
是，
好，然后呢，他另外一个例子举的是一群美国人哈，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当年只是因为要给商学院交一个作业，所以他们去研究了墨西哥的电影戏院产业。然后呢就发现说因为他们搞清楚那个他们是用外来者眼光研究了这个电影戏院的规则之后呢，才在想说如何来打破这个规则，就如何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像微秀影城的这样子的连锁就对了。所以那个也没有任何创新，他们只是要研究好如何跟墨西哥的工会打那个打法律战而已。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因为刚好也是墨西哥有一个中产阶级起来的，所以刚好也可以，他们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影城，所以那个也不是创新，
是
啊，那个讲清楚也是一个搞清楚游戏规则就可以出、就可以创业的啊。然后你要怕麻烦，
所以这个是放在这一本书的 worthless 的概念之下来谈。
没有，他是打破迷思，因为他先打破三个迷思。第一个是说创业不见得要创新啊，有时候是那个搞清楚规则就好了。第二是创业不见得是一个需要是一个产业的专家。
不需要是一个产业的专家，
因为有时候你在一个产业待太久了，你太熟悉一个产业了，你反而很难有新的思考。哦，他里面举的一个例呢，是一个没有当过律师，没有念过法学院，没有在律师事务所上过班，也没有在企业的法务部上过班，
是
他只是一个有念 MBA 的人，就他创办了全世界最大的法律服务公司。
哦，这是怎么回事？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 News 98.8 98新闻台 Joy 时间为我们介绍了这本书，想创业你要有不一样的脑袋。刚刚提到的是这本书说创业要打破三个迷思。
对，就是说它的三个迷思，一个是创业家不见得是要
创新发明家
啊，不要不见得要什么科技上的创新、
嗯、
然后呢第二个是创业不见得你要多懂一个产业。
你刚刚讲一个法律专家、嗯、他不是法律专家，也不是学法律的，也没有律师经验，但他开了最大的法律公司。
对，可是呢这个作者哈、啊、在写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开了这家法务公司的这个人啊、嗯、他有很我觉得很奇特的一个那个成长经验。
嗯，
他家算是有钱人，印度的有钱人，所以16岁把他送去美国做小留学生的、
嗯、
他去念大学的时候呢，他爸爸是绝对付得起美国大学学费的，可是他爸爸只给他一个电话号码，说我不给你钱、
嗯、
你要自己赚钱，我给你这个电话号码、
嗯、
这个人会教你怎么赚钱。搞到半天呢，他找打电话给一个老先生，那个老先生是说，来，你再参加一个夏令营，你来卖书。他想说好啊，来卖书，结果要卖什么呢？要卖圣经。结果这个人是一个印度教徒，他跟我们、哦、印度教徒怎么卖圣经？因为他们去参加这个夏令营之后、啊、教你如何卖圣经之后呢，每个人抽签要分到一个地方，然后他还打电话回印度说，诶，爸爸，我要买一辆二手车，这样子。爸爸说、嗯、门都没有
啊、
所以第一年呢，他到抽到这个地方，然后而且那个圣经他自己要先花钱买下来哦。然后呢扛着那几十本圣经要去在一个城走路哈、
啊。这个圣经是印度教的圣经？
不是，他是基督教的圣经，他是印度人、
啊、
可他爸爸成为了要罚他自己赚钱，叫他去卖那个，叫他去参加美国这个卖基督教圣经的这个团体、
哦、
啊。他呢当然第一年呢走了一大堆路，花了好多钱，他还是没有赚到半毛钱，因为他不会卖基督教圣经、嗯、到第二年的时候，他自己呢已经靠那一年时间，他自己已经把基督教圣经熟读了
啊！
而且呢因为他第一年已经把那整个城都已经走过了，所以他已经熟悉了那个城了，所以第二年他就已经非常清楚要去怎么来再来卖一次圣经、
嗯、
第二年开始他就赚到钱了、哦、他是靠着这个卖圣经哦，这个的经验呢，让自己念完大学，然后后来有办法去念哈佛大学商学院，
那、嗯、不简单
了、哦。嘿，是，所以是那个卖圣经那个经验，让他学会要如何克服万难，而且如何有做事的方法啊、嗯哦。到了哈佛商学院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听到已经毕业了哈、哦，就是他听到呢，他那些去念法学院的同学呢，
嗯嗯、
在抱怨说呢，进入了那个法律事务所，因为他们念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哈、哦，一定进去都是大所嘛。
嗯，
都在做什么工作嘞？本来以为他们要做什么大律师的工作的，就一进去都在做那种非常无聊的文书工作，常常呢就是花一大堆时间在看大企业的合约，
嗯，
哈、哦，然后再看那个，然后再来对那个法令，看有没有哪里有法令的问题啊、嗯哦。然后呢，他们对这些年轻的律师来说，他们做很无聊的工作。那他又听到啊、哦，进去那些大企业工作人呢，在抱怨说呢，他花多昂贵的钱在给那些大所呢做这些，这根本就最基本的法律工作，
嗯、
而且。都是派那种最嫩的，根本还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律师来做这些工作，为什么我要付钱？应该是他们那些法律事务所要来付钱给我啊！
对，我让他实习嘛。
对，是我让他实习嘛。那他就想到说，等一下，在印度每年有也是一样，也是一个一般法的国家，每年毕业了那么多律师、法律、嗯、律师，结果都没有工作哈、啊？为什么他不把这三个串起来嘞？
所以
呢，他就自己呢自告奋勇呢去先去他去先去找了一个啊，这个等于是这个印度的这个软体外包业的张忠谋，就是当就是说，哎、欸，我想要来做你的这个助理，因为我在哈佛商学院做那个，我可以来做你的那个实习的助理吗？他说刚好。哦，你很会念书，对不对？哈、哦，你是哈佛商学院高材生嘛？来，刚好我要准备把我的公司卖给美国的培洛，也是、嗯、就是美国的一个，也是做那个
选过总统的，
对，也是做外包产业的大亨。刚好你来帮我 study， 然后你来帮我来做这些 presentation。好，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研究整个印度的这个外包产业如何接美国这些文书处理工作。嗯、然后呢，还好他，因为他觉得说他还不够认识美国的企业在法务外包的困难，所以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工作机会。他怎么创造呢？他自己以哈佛商学院的学生 的这个资历写信给哈佛大学法学院说、啊、我来自告奋勇，我来帮你们做一个 research， 帮你们做一个研究，我帮你们去采访这个美国各大企业的法务部门、
嗯、
想要知道美国各大企业的法务部门在法务外包的时候有哪些困难、
啊、
他要的是哈佛 大学法学院给他那张名片，
是
哈，还要给，
可是他却能够敲开那些大企业的门，
是，然后呢，所以他把这些都串起来之后，他就可以创造一个法务外包，就是把美国这些大企业的法务这些最基本的工作外包到印度去，帮印度那些律师找到这些比较配比较高的这种美国的工作，而且呢，可以大大的节省美国的大企业的法务支出。这个工作，
你刚刚提到的第一种人，也就是他的那些法，就是哈佛大学法学系的法学院的那些同学，老是做一些 paperwork，
他们就没有这些最基本的工作可以做了。
嗯，好、嗯
哦，所以呢，你可以说，那有可能的话，他们如果竞争力不够高的话，他们的工作就会被这些印度人淘汰了。
哦，
可是呢，因为如果他们竞争力够好的话，至少他们毕业的时候不用来做这么最无聊的工作啊。
嗯、
啊，据我所知，如果是台湾的话，现在你进去大所，你进去中所的这些基层的律师都还在做这种无聊的工作啊，就是每天就是在，要不然还有台湾那些律师还要做大量的翻译工作、
嗯、
啊啊！我说这个，可是这个美国化这种工作现在外包去印度了，靠这位，我他也不是念法学院，也不是做律师，也没有在大企业的法务部门上过班的这个人啊，他创了这个业。第三个，他取得打破了迷思，这本书打破三个迷思嘛，创业不必是创新者，不必是专家啊，也不必很懂那个产业、
嗯、
啊，你只要懂得 study 那个产业就好了啊、
嗯。
然后第三，你不必很年轻，因为大家都想到创业家，都想到贾伯斯，想到比尔盖茨、
嗯、
想到 Facebook 的马克祖克伯，
三十岁以下、
二十几岁，他说这有这些迷思很不好，会让你一些明明已经有创业的能力的人想说我年纪大了、
嗯
啊、我不敢创业了、啊、所以他里面举的例呢、啊、他其实说 例如说我们知道麦当劳并不是 Ray Kroc 那个人创立的、啊、可是是 Ray Kroc 把那个叫做今天叫麦当劳那个企业变成麦当劳的、
嗯
啊、就是说他有一个 SOP 一个标准作业流程，而且可以快速的复制的一个营运这个素食餐厅的模式。其实 Ray Kroc 当年进入这个麦当劳的经营，就是买下麦当劳的时候已经快60岁了、
嗯、是、
啊、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素食店啊，肯德基家乡鸡、嗯啊、我们知道呢有个桑德斯上校嘛，
是
也是个老先生呢，他才创这个业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举这个老先生创业呢，我也觉得他举的这个例子超有兴趣超有意思的。他是日本的一个大银行东京银行退休的一位老先生，
嗯，
他是退休了才来创自己的业，可是他创这个业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想创的业
啊。
他是呢，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有钱的时候，他开始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被日本银行这个东京银行派去萨尔瓦多，一个很贫穷的，而且有游击队的国，有游击战争的国家，
是
去学西班牙文，同时去做这个贷款的工作。他有一次呢，去一个街头小贩的家里吃饭。啊、然后呢那个街头小贩的儿子啊就跟他说，你会常常来我家吃饭吗？他以为这个儿子呢对他很有感情的，想要邀请他来的，多多邀请他去他家吃饭、
嗯、
后来这个小男生才跟他说，不是，因为必须你来我家，我才有肉吃。
嗯
啊，这个故事呢感动了他，而且他后来就想说他的志业是以后要帮助这些第三世界的这些贫穷的人。所以后来他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啊，因为他是被东京银行派去很多国家去负责各个国家的这个分行的运作的，他搞清楚了很多国家的这个金融法规，而且呢他就想到美国有那么多从拉丁美洲国家来这里工作的人，他们在这个美国做外劳，他们常常每个礼拜要小额汇款汇回他们的国家、
啊、
汇回给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家人，
他们这个汇款的金额很小，可是呢、嗯、那个量是很大的，因为人太多了。
是。
好、哦、可是呢银行不屑做这个生意。
太小了。
所以银行如果要做的话、嗯、常常呢你只是要汇个100块银行要抽20块。所以他就在想说如何帮助他们，只要抽个5块让他们就有办法把钱汇回去。
嗯。
好、哦、所以他后来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跟那个东京银行说，让我退休吧，我想要去创这个业。东京银行都说你神经，这种钱是没有，这种钱是太小的，不可能创成功业的。
嗯。
结果他后来终于已经60几岁了，他真的创成功这个业了。他是日本人，他没有绿卡，他是为了创这个业 搬到那个美国华府去住。
是
啊，这家公司就叫 MFIC， 是算是这个现在全世界做这种金融汇款、小额汇款的这个最重要的公司。
嗯，
所以他是用这个案例来讲说，创业者也不必年轻，而且他觉得有这些迷思非常不好，就会让一堆人明明是有能力创业的，而让你不敢创业。是那创业者到底需要什么嘞？创业者就是你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价值，而且有办法克服困难就好了。
我爱98，98九八新闻台，就有时间，就有我们介绍的这本书。想创业，你要有个不一样的脑袋。
好，我刚刚说呢，他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打破了三个迷思，创业不需要是创新者，他也不需要是专家，他也不需要是年轻，可是你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价值。
嗯，
我现在举两个我在书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例子。那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呢，他是做教育的，他是黎巴嫩的公司。我先说他的思考模式怎么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一个100年前在黎巴嫩，就是当年还在奥图曼帝国的时代，黎巴嫩算是很繁华的时代，当年在黎巴嫩就有的贵族学校。
嗯，
可是后来我们知道到70年代的时候，黎巴嫩变得烽火连天，所以这个学校呢想说，我不能老是待在黎巴嫩，我想要扩张出去。
是，
所以呢他就开拓了一个新的模式。第一个，他违反了两个我们认为教育应该要有的，因为我们认为第一，教育应该是一种社会服务，第二，教育应该依赖老师的热情。
嗯哼，
他打破的这两个想法，他认为呢，为什么教育不能盈利？他大方的说，教育是应该盈利。第二，教育不应该依赖老师的热情，因为你如果教育依赖老师好或不好的话，一定会有小孩子分到好的老师，一定会有小孩分到坏的老师，好像在看运气一样。
是，
所以呢，他相信教育，我们就承认教育是一种工厂，而且他认为教育可以像Toyota 在制造汽车一样，靠着这个标准化的营运模式，把这个整个水准整个提高。
嗯，
所以他先靠这个模式扩张到中东地区去的。那我们来说呢，当然他后来还有一个大成功，也是依赖科技的帮助。他认为呢，很多小孩子会不喜欢念书或功课落后的，讲清楚就是落后一点点的时候老师没有发现。
嗯，
所以他一开始的这个的模式呢，就是说一定是任何小孩落后一点点，就是一点点而已，
嗯，
学校就应该马上发现。后来一开始的话，他并没有科技的帮助的话，这个当然比较难，可是现在他已经整个是用软体来做这件事了。
嗯，
意思就是说小孩子随时都在做学习评量，学习都在让老师知道他哪里需要加强。而且呢，他还有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一点，他会写很详细，为每一堂课写很详细的剧本给他的老师。
谁为这个老师写呢？
就是说这个
校方，
这个学校系统，这个学校系统叫 SABIS， SABIS。
嗯，怎么去理解这个校方的成员？就是他是职员吗？还是
SABIS 他们背后有一个这个课程的设计者，课程设计者除了设计教材之外，他还会把老师当作演员。
嗯，
就是说把剧本写得很详细。哦，你要你这里要怎么教怎么教怎么教，而且呢把老师学生会有什么问题事先都跟他这个沙盘推演好，老师碰到怎么一个问题或你要怎么样，那大家就会讲说，天哪，那你就不让老师有自己的发挥空间了吗？
嗯，
他的回答是说，演员你写很详细的剧本给他，演员还是有发挥空间啊。
嗯哼，
对啊，老师还是有他自己的发挥空间，只是我就是把剧本写给他，就是说不要让我把这个老师自己可以，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也常常发生一件事，有时候老师就说，诶，在这堂课你们自己看课本就好了。
嗯嗯，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老师每一堂课一定哪些话是一定要讲的话，有时候真的会有良莠不齐的问题。
是，
所以
干脆把他的这个基本动作标准化了。
基本动作你哪些话是一定要讲的，哪些问题是一定要问的，而且学生必须要怎么样了你才可以教下一堂课，他把剧本写得好详细，而且呢学校是随时在监控每个小孩的进度。
嗯，
所以呢他是先在中东这套很成功之后，因为开始在欧洲在美国开始有公校私营的体制的，有一些公立学校可以外包给私人企业去营运的，他去在这些国家去取得公校私营的权利，把他这个系统推到了美国跟欧洲去。嗯，那当然因为他是盈利机构，可是呢美国跟欧洲还是有很多这个人在批评。
嗯，
要不然他在美国跟欧洲收的学生也都是跟那个 其他的那种非盈利的事业收的学生一样啊，就是说比较弱势的小孩嘛。可是他教出来的这个成果真的是有比那些所谓的靠老师的热情的成果还要更平均，还要更好。
是。
好，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案例，而且我还蛮希望 SABIS, 这家公司叫 SABIS, S-I-A-B-I-S, 可以引进台湾的哈，虽然它是盈利事业。
是。
第二个我看到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最棒的案例哈。他是哈佛，
你还有一分半钟。
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创立的哈，那他提他这个 idea 创业 idea 给他的同学跟给他的老师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 stupid, 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是被当作超蠢的代表、他想要创业是什么嘞啊？他是呢要种一个类似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那种天堂路的一种15公里的赛跑
啊。
那这15公里呢，不是说赛跑而已哦，你要经过火。你要从在烧的那个火的那个就发生火灾的
冲进去，
或者说你要从楼上跳下来，你要经过那个跳进那个充满是冰的水池游泳过去哈，然后呢你要再趴在地上经过一个那个铁丝网下面哈，反正就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15公里的障碍赛哈、然后呢大家就觉得这是 stupid, 因为它太危险了，要不然谁会来参加呢？可是它符合了一个什么样的商机，就是在社群网站时代自拍的商机。
嗯，
因为在自拍的时代，真正的奢侈品也不是双逼轿车的，是这种疯狂的宝贵的回忆。而且呢他鼓吹的不是运动，也不是说到时候是跑第一名跑第二名而已，他呢真正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是你大家可以打扮成猫王，打扮成 Michael Jackson 来参加这个非常疯狂的竞赛。所以呢他是三年之内他的业绩就已经超越了当年预期的50倍。好，那这个公司叫做 Tough Mudder, 我会译成那个无敌泥巴人。远雄二代宅。